第十四章，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巴拉传道施洗，这里离从前上帝停住约旦河的流水，使以色列人得以渡过的地点不远。从这里到被天军所倾覆的耶利哥城也没有多少里路。这些事迹的回忆使人们对于施洗约翰所传的消息发出深切的兴趣。难道在古时那么神奇的行了大事的上帝不会再显出他的神能来拯救以色列吗？这种思想兴奋了那些每天涌到约旦河岸的民众。约翰的教训如此深入国人之心，使宗教界的领袖不能不加以注意。罗马人怕百姓作乱造反，所以对于一切民众的集会都要怀疑严防，而犹太的官长每见有足以引起民众暴动的行迹，也就要发声一句。约翰所做的工作没有征求犹太公会的许可，这显明是他不承认他们的权威。他讲道的时候又是一律看待的责备了首领和平民、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但是百姓仍是热诚地跟从他。对他的工作所发生的兴趣似乎在不断地增长着。约翰虽没有请教于犹太公会，而公会却认为约翰既是公众的教师，就理当受他们的管理。犹太公会是由祭司、国内的主要首领和教师中选出会员来组织成的，照平常的惯例是大祭司担任主席。一切会员虽不尽是老迈龙钟之辈，但必须是年高德广少时的学者，不但精通犹太的宗教和历史，而且还要博学多识。他们的身体必须毫无残废，又必须有家室子女，他们以为如此他就比别人更有感情，更具体谅之心。他们集会之所是在耶路撒冷圣殿旁边的一间房子内。当犹太国有独立主权的时候，公会是国家的最高法院，总揽政务与教务的大权。虽然现在属于罗马巡抚的治下，但这个公会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上仍能做强有力的影响。犹太公会对于约翰的工作实在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公会中有人回忆撒加利亚在圣殿里所得的启示，以及这位父亲的预言明明地指着他儿子要做弥赛亚的先锋。经过30年来的扰乱和变迁，这些事已经大部分被遗忘了。现在约翰的工作这样轰动全国，于是他们又想起这些事来。以色列很久没有兴起过先知，很久没有见到现在所进行的改革运动了。这认罪的号召似乎是新奇而惊人的，首领之中有许多人不愿意去听约翰的劝诫和责备，唯恐受了感动就要泄露自己生活上的种种秘密。然而他的讲论是直接宣称弥赛亚的来临，但以理预言的70个期，包括有弥赛亚的降临，已经临近满期的时候，这是众人所熟知的，大家都热切地期待着届时分沾一分所希冀的国家的光荣。全国民众既是这样的兴高采烈，公会对于约翰所传的消息就不得不在最近表示其赞同或拒绝的态度了。这时他们在民间的势力已经逐渐衰退，如何保持他们的地位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因为希望得到相当的结论，就派遣一个由祭司和利未人组成的代表团到约旦河那里去和这新兴的教师会谈。当这些代表到了约翰那里时，已经有一大群人在那里聚集着听他讲论。这些傲慢的拉比们装出道貌岸然的神气，昂头阔步而来，想要博得民众的恭敬和先知的尊重。众人见他们来了就很肃静，而类乎畏惧似的让路给他们走过。于是这些大人先生们穿着他们华丽的外袍，气派十足的来站在旷野先知的面前。他们问他说：你是谁？约翰知道他们心中的意念， 就回答说，我不是基督。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不是。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所引用的圣经乃是以赛亚美妙的预言。你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指定的时期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伤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古时当国王要巡行他统治下所不常去的区域时，必先差派一队人在王辇之前削平高地，填满山洼，使国王旅行时能以安全，毫无阻碍。先知用这种风俗来说明福音的工作。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当上帝的灵用他神奇的感化力与人的心灵接触时，人的骄傲就被降低了，属世的享乐、地位和权势就都显得毫无价值。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于是原来人们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谦卑和自我牺牲的爱，就要被提高为特具价值的美德。这就是福音的工作。约翰所传的消息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拉比们又继续地问约翰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他们说的那先知是指着摩西说的。犹太人向来相信摩西必要从死里复活，被接升天，他们却不知道他早已经复活了。当施洗约翰开始传道之时，许多人以为他或许就是摩西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似乎对预言和以色列的历史都有透彻的认识。他们也相信在弥赛亚降临之前，以利亚必要亲自出来。对于他们这种期望，约翰却否认了，但是他的话却含有更深的意义。耶稣后来论到约翰这样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约翰具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做一种像以利亚所做的工作。如果犹太人接受了他，这一番工作就必成全在他们身上了。但是他们不接受他的信息，对于他们，他就不是以利亚了。这样他来所要完成的使命就不能在他们身上完成。这一次聚集在约旦河边的人，其中有许多曾参加过耶稣受洗的那一次集会，不过当时所赐下的记号却只显明给其中少数的人。当施洗约翰早几个月传道时，许多人不肯响应那悔改的呼召，这样他们就刚硬了自己的心肠，蒙蔽了自己的悟性，以致没有理会到上天在耶稣受洗时为他所做的见证。那从未凭着信心转向那不能看见之主的眼睛，就看不到上帝荣光的显现。那从未听过他声音的耳朵，也听不见他见证的言语。现今也是如此，在信徒的聚会中，往往有基督和福音的天使莅临，而许多人却不知道，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现象。但是对于有些人，救主的同在是觉察得到的，于是平安和喜乐鼓舞了他们的心，他们就得到安慰、勉励和福惠了。从耶路撒冷来的代表曾质问约翰为什么施洗呢？他们还在等着他回答，忽然之间他的眼光向群众中一瞬，他的眼睛发光， 他的面容焕发，他的全身都被强烈的情感所激动。他伸出手来，大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消息非常清楚，一点儿也不含糊，那些代表竟可以带回去报告给公会了。除了那久已应许的一位之外，约翰的话是不可能运用在他人身上的，米赛亚已经在他们中间了。祭司和首领们惊异地注视着四周，想要发现约翰所说的那一位，但是他在众人之中是不能辨别出来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约翰曾指他为上帝的羔羊，这便在弥赛亚的工作上说明一种新的意义。先知心中想到以赛亚的话，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以后的几周中，约翰就存着新的兴趣研究有关献祭礼节的预言和教训。他还没有清晰地分辨出基督工作的两个阶段，做受苦的牺牲和做得胜的君王。但是他已看出基督的降世具有更深的意义，是祭司或民众所未曾辨识的。那时约翰看见耶稣从旷野回来，置身于众人之中，就满心希望他向众人显出一些凭据来证明他的真身份。他几乎是忍耐不住，等救主宣布他的使命，但耶稣却没有说话，也没有显出证据来。对施洗约翰的宣告，他没有做什么表示，而只是砸在约翰的门徒中。对于自己特别的任务，并不显示外表的证据，也不用任何方法使自己引起人的注意。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有上帝荣耀之光降临在他身上。先知就伸出手来宣告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带着畏惧和惊奇的神情看着这刚才被宣布为上帝儿子的一位。他们曾深深地为约翰的话所感动，因为他向来是奉上帝的名向他们说话的。他们曾天天听约翰谴责他们的罪恶，而他们逐日加强地坚信他是上天所差来的。但是这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一位是谁呢？他的服装和风度并不表示他有高贵的地位。从外表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所穿着的同他们一样，是穷人所穿的简朴的衣服。群众之中，有些人在基督受洗时曾看见了上帝的荣光，并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但是救主的容貌已与那时大不相同了。在他受洗的时候，他们曾看见他的容貌变了形象，发出天上的光辉，如今却是苍白、消瘦、憔悴不堪，只有先知约翰还能认得他。但当众人看着他时，他们见他脸上神圣的慈悲中带着敏锐的觉察力，他眼睛的每一注视，容貌的每一特点，无不显出谦卑，表示出无法形容的爱来。他的四周似乎围绕着一种灵感的气氛，他的态度虽是温和谦逊，可是他又使人感到一种潜在的而又不能完全隐藏的能力。难道这一位就是以色列人所长久等候的吗？耶稣出身于贫穷与卑辱之中，这样他不但要做我们的救赎主，也要做我们的榜样。他若以君王的荣华出现，怎能给人谦卑的教训呢？又怎能讲出像山边宝训那样深刻的真理呢？如果耶稣与君王之尊住在人间，则生活卑微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虽然如此， 约翰所指出的一位对于众人似乎不能迎合他们远大的期望，于是有许多人便感到失望，并大大踌躇了。祭司和拉比们所最希望听的话，就是耶稣现在叫复兴以色列国，可是约翰并没有说这样的话。他们是在守候这样一个王，而且这样的王他们是准备迎接的。但是呢，企图在人心里建设公义和平之国的主，他们绝不接待。过了一天，有两个门徒靠约翰站着，约翰又看见耶稣在众人中间。先知的脸上被那不能见之主的荣光所照耀，他大声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这句话打动了那两个门徒的心，然而他们还不完全明白约翰所给他的名字上帝的羔羊到底有什么意义，约翰自己并未加以解释。于是他们离开约翰去寻找耶稣。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西门的兄弟安德烈，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写福音书的约翰，这两位就是基督最先收的门徒。他们被一种不能抑制的情绪所感动，就跟随了耶稣，渴望同他谈话，但因心中想着这就是弥赛亚们的问题，便把一切的重要思想抛诸九霄云外，肃静无言了。耶稣知道这两个门徒在后面跟着，他们是他传道的第一批果实，神圣的教师因这两个人接受他的恩惠，心中很是喜乐。然而他只是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要让他们自动的回去，或者是说出他们心中的愿望。他们只意识到一个目的，思想之中只有这一位耶稣。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在路旁这样匆匆的会见是不能满足他们心愿的，他们渴望单独同耶稣在一处，坐在他的脚前听他讲话。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如果约翰和安德烈也怀着祭司和首领们不信的态度，他们也就不会坐在耶稣脚前受教，反而要以批评者的身份到他面前批评他的言论了。许多人就是这样丧失了最宝贵的机会，但是第一次收的门徒并不是这样。他们一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就响应圣灵的呼召。现在他们认识了这位天降教师的声音，耶稣的话对于他们真是充满了新鲜、真实和美妙。一道神圣的光辉已经照在旧约圣经的教训上，真理和各方面的体旨都发出新的光辉来了。人必须有痛悔的心、信心和爱心，才能领受上天所赐的智慧，使人由仁爱生发的信心方是知识的钥匙。凡有爱心的都认识上帝。门徒约翰是一个热诚而有爱情、激烈而好沉思的人，他已经开始辨明基督的荣耀，并非像一般教师所教他的希望属世之荣华和权势，而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就聚精会神地沉醉在这奇妙的题目上了。安德烈要将充满他心中的喜乐分给他人，他就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西门也曾听过施洗约翰讲道，这时他没有等待第二句话，就赶紧到救主那里去。基督的眼睛注视着他，看出他的品格和他一生的历史，他那易受情感冲动的性情，他的仁爱同情的心怀，他的野心和自信，以及他的犯罪、悔改、工作，他未到殉身的历史。救主洞察了这一切，于是他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顺从了这个命令，于是他也立刻成了为基督做工的人。腓力招呼了拿但业，当施洗约翰指明耶稣为上帝的羔羊时，拿但业也在群众当中。当时他看见耶稣，心中就失望了。 这个带着劳苦贫穷样子的人难道就是弥赛亚吗？然而拿但也还不能决定拒绝耶稣，因为约翰的信息已经使他内心折服了。当菲利来招呼他的时候，拿但也正退到一个宁静的树林中，默想约翰的宣告和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他祷告，倘若约翰所宣布的一位确实拯救者，就求主给他指明。当时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向他保证上帝已经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兴起拯救的脚。菲利知道他的朋友正在查考预言。当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祷告的时候，菲利就找到了他的退避之所，因为他们二人是经常在这树荫下幽静之处一同祷告的。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消息似乎是直接回答拿但业的祷告，但是菲利的信心还是动摇不定的。他怀疑地加上一句，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于是拿但业心中又起了偏见，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菲利并不同他辩论，只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甚是惊奇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就够了。当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独自祷告时，那向他做见证的圣灵如今又在耶稣的话中向他发言。虽然拿但也仍旧怀疑并多少带有一点偏见，但他来见基督是本着追求真理的诚心，现在他的愿望达到了，他的信心竟高过带他来见耶稣的那一位。他回答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如果拿但也靠拉比们的引导，他就永远找不到耶稣了。他乃是凭着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才成了一个门徒。现今也是如此，许多人因为固执着自己的偏见不肯从善，如果他们愿意来看的话，其结果将有何等的不同啊。当世人倚靠人的权威做指导时，就没有一个能明白真理而得救的。我们必须像拿但业一样，自己研究上帝的话，并祈求圣灵的引导。那位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拿但业的主，也必在祷告的隐秘处看见我们。那从光明的世界而来的天使，必靠近凡谦卑寻求神圣指引的人。基督呼召了约翰、安德烈、西门、菲利和拿但业，这就奠立了基督教会的根基。施洗约翰指引他的两个门徒到基督那里，其中之一的安德烈找着他自己的哥哥，招呼他到救主那里。随后菲利被招，而他也引导了拿但业。这些榜样应该教训我们个人之功和直接引领亲属、朋友、邻居归于主的重要。有些人生平自言认识基督，自己却从来没有出过力量去引导一个人归向救主，他们将一切工作推到传道人身上。传道人可能很有资格从事他的职务，但是他却不能做上帝寄托给教友们去做的工。有许多人需要基督徒出于爱心的服务，许多人已经堕落到败亡的地步，如果他们的邻舍即使是普通的人为他们尽一点个人力量，或许他们就可以得救。许多人等待着有人向他们亲自谈话，在我们的亲属中、邻里间以及我们所居住的市镇上，随处都有我们因为基督所做的布道之功。如果我们真是基督徒，这种工作就应该是我们乐意去做的。人一悔改归主，在他心中就必立时生出一种愿望，要是别人也认识他所找到的最好的朋友耶稣，那救他使他成圣的真理是不能禁闭在他心中的。凡献身与上帝的人，就必成为传光的通路。上帝使他们做自己的代表，将那丰富的恩典传达给别人。他的应许是，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 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菲利对拿但业说，你来看。他并没有要拿但业去接受别人的见证，只是叫他亲自来见基督。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他的门徒就是他在人间的代表，而引人归向他最有效的方法，乃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将他的品格表现出来。我们在别人身上的影响，不全在乎我们所讲的，而是在于我们的为人。对于我们的理论，世人或许要反对争辩，我们的劝告他们或许会拒绝，但是一种无私之爱的生活却是他们所不能反驳的论证。言行一致并以基督的柔和为特征的生活，乃是一种足以影响世界的能力。基督的教训乃是他出于内心的坚信和经验的表现。凡学的样式的人就成了合乎神圣模式的教师。上帝的话由一个自己因着话而成圣的人说出来，就有一种赐生命的能力，足以吸引听者的心，并使他们确信这是活的现实。一个人若因爱慕真理而接受了真理，他必能将这种心绪在他真挚的态度和诚恳的声调中表现出来。他就要将自己所亲耳听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彰显出来，使别人也因认识基督而与他同走天路。那经过从坛上取下来的炭火张过了的口所讲出的见证，对于乐意领受的心乃是真理，这真理就能使品格成圣。凡设法将真光传给别人的，自己也必要蒙福，必有福如甘霖而降。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上帝尽可以不要我们的帮助来达到他拯救罪人的目的，但为要使我们造就一种像基督一样的品格，我们就必须在他的工作上有份。为要使我们进入他的喜乐，就是看见别人因他的牺牲而蒙救赎的喜乐，我们必须为别人的救赎而分担他的劳苦。拿但业第一次表示他的信心是那么充分、热切、真诚，在耶稣耳中听来犹如音乐一般。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救主带着喜乐的心情展望他的工作，就是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撒旦所掳的得释放。耶稣想起他所带给人类宝贵的福分，便又加上了几句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基督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说，在约旦河岸上天曾开了，圣灵像一只鸽子降下在我身上。这个景象不过是一个记号，证明我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们相信我是上帝的儿子，你们的信心必要苏醒过来。你们要看见天开了，而且是永不关闭的。我向你们开了诸天的门，上帝的天使要上去，将贫乏和受苦之人的祷告带到天父那里，又要下来将福气、希望、勇敢、帮助和生命带给世人。上帝的天使时常往来于天地之间。基督为受苦受难之人所行的神迹，是凭着上帝的能力并借着天使的福音做成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样福惠，也是借着基督并经过天使的福音而带来的。我们的救主既在自己身上取了人性，便与亚当堕落的儿女凡事相同，同时他又借着他的神性抓住上帝的宝座。如此，基督就成了世人与上帝、上帝与世人之间的交通媒介。